不是斯科蒂亚号撞上了什么东西，而是它被什么东西撞上了，像是被钻孔器似的锋利的工具戳了一下，而不像是被钝器击打了一下。撞击似乎非常轻，所以船上的人都没有因此而有所不安，但是大家却听见货舱监运员跑到甲板上来大声喊道，船要沉了，船要沉了。旅客们一下子慌乱起来，但是安德森船长连忙稳住了大家。确实也是，眼下还并没有什么危险。斯科蒂亚号共有七个用防水舱壁隔开来的船舱，有一个舱进水是绝无大碍的。安德森船长立即下到底舱，他发现五号舱被海水浸入，而且进水速度很快，说明破口处窟窿很大。所幸这间舱内没有锅炉，否则锅炉必然被淹没。安德森船长立即下令停船，并派一名水手潜入水中查看损毁情况。不一会儿，情况便弄清楚了。原来船体吃水线以下部分有一个2米宽的大洞，这么大的洞涌进的海水是无法堵得住的，因此斯科蒂亚号只好在它的几个驱动轮被淹没了一半的情况下继续行驶着。此时它距克里尔峡300海里，所以晚了2-3天才驶回利物浦。进了公司的船坞，这两天可让利物浦的人们惊恐得够呛。斯科蒂亚号被架上了干船坞，工程师们开始对它进行检查，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吃水线下 2.5 米的地方破了一个有规则的等腰三角形，铁皮上的裂口很整齐，即使使用打孔钻也无法打出这么规则的洞来。如此看来，弄穿这个洞的钻孔工具肯定不是用一般的淬火技术制作的，而且这个工具以巨大的力量冲过来，穿透4厘米厚的铁板，还得倒退出去，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最近的这次事故就是这样，其结果又让公众的情绪激动起来。自此，以前的那一次次海难的不明原因，全都归结到这个怪物身上。这个怪诞的大动物因而便承担起所有沉船事故的责任。可是，沉船事件数目很大，根据维里塔斯署统计的每年3000艘受损的船只中，因失去联络而被当作连人带货全部失踪的蒸汽船或机帆船，其数目不下200艘。因此，不管公正还是不公正，反正这个大怪物成了这些船只失事的罪魁祸首。由于这个大怪物的存在，各大洲间的航路变得日益危险，公众坚决要求应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可怕的大怪物从海洋里清除掉。第二章，赞成与反对。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对美国内布达拉斯州的贫瘠土地进行完一番科学考察回来。我是作为巴黎自然史博物馆的客座教授，由法国政府委派前去参加这项科学考察工作的。我在内布达拉斯州工作了半年，采集了不少的重要标本，然后于3月末到了纽约。我预定于5月初返回法国。回国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便对我所采集的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行了分类整理。斯科蒂亚号发生意外的时间正好是这个时候。这件事儿我十分了解， 因为它当时已是个热门话题，我不可能不知之甚详的。我把美国和欧洲的报纸看了又看，但并无更多新的东西。这事儿真是个不解之谜，令我困惑。我犹疑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之间，没有定见。这件事儿肯定确有其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还被邀请去亲手摸了摸斯科迪亚号上的那个窟窿。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更新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加入订阅，以便每天可以及时听到最新的声音，谢谢。